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刻收听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我们的节目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和您如约相见。今天是4月16号，农历辛丑年3月初5，人间四月，草长莺飞，春意盎然。很高兴和各位再次在节目中相见，并为您送去春的问候。今天的艺术人生，首先为大家带来一则资讯。2021年3月20号，由李辉宏和子珊共同策划，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西安美术学院等联合主办的“天灵之气、自然之气、文人之气”石头娃当代山水画特展，在历史文化名城西安盛大开幕。此次展览共展出著名画家石头娃先生近2年来创作的精品力作30幅，这些作品均以大创作为主，可谓鸿篇巨制，蔚为壮观。石头娃本名王小信，字号中南布衣，生于1951年10月1号，陕西蓝田人，文化学者，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专业。1996年研修于中国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高研班，国家一级美术师、美术学博士，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鉴定专家，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陕西文史馆馆员，中国文联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名誉院士。作为著名美术理论家与批评家刘霄纯先生的入室弟子，刘霄纯先生这样评价石头娃：笔调与客观的结合，这个难题解决了，是研究中国画转型问题的重大突破，这一点石头娃做到了。4月13号，主持人依兰在古城西安南大街中大国际石头娃当代山水画特展展厅采访了石头娃先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我就在位于古城西安的石头娃当代山水画特展的展厅。你好。
你好，这个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因为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展览，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吧。因为我从小5岁开始画画，整整画了66年了。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能否在中华文化的传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我50多年来只占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中国水墨的一种研究。中国水墨画来讲，也是包含着中国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不光是技术，它实际上是显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国人对文化的一种研究的高度和传承，也是世界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来讲，我今天在古城西安重大国际向大家来汇报我这50年来对艺术文化发展的成果，谢谢大家。
据悉，此次展览展期40天，展览至4月30号结束。石头娃是一位学者型山水画家，也是一位长期躬耕在笔墨语境中的探索者。从传统山水图式到新时代大众审美，从新时代艺术表现语言到传统笔墨精神的回归， 从笔墨技法到笔墨元素的深挖，不管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笔墨实践方面，石头娃都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进行了有效的延展。他将传统笔墨与新时代语境融为一体，有严谨的结构，有理性的思辨，又有情感的空间。笔墨、韵致、神采等一切艺术元素似若穿越了传统，又走进了当代。他以新笔墨诠释出中国画的笔墨性，凸显出独特的个性、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深刻的绘画内涵。石头娃是继石鲁之后从传统走向当代，后长安画派创立新传统的典型代表人物。作为复合型文化学者，他的三气论即天灵之气、自然之气、文人之气和黄金切割构图法在国画上的应用等一系列美学理论的提出，加之杂糅的庞杂学养，为他的作品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通过中国古老的生宣和毛笔，以水虫乱柴村的手法，解决了中国画从古典形态转入现代审美的意境。石头娃的艺术实践验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开拓了绘画新的样式和模本。他的作品一方面立足于黄土高坡这片热土，描述着自然世界的姿貌，另一方面他也在完成山水语言的深情诉说。黄土高坡、村落庭院、深沟巨壑等等一切眼中之美，在他笔下融汇升华，凝固成一幅幅雄强壮阔、苍茫浑厚的景象。那笔墨的精彩仿佛是永恒讴歌的主题，那笔墨的辉映似若得到了神灵的启迪，在那浩荡磅礴的境界中，有具象，有意象，甚至带着西方油画的抽象元素和构成。具象的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意象的有向外之象的瑕疵，抽象的有东方艺术的神韵，能轻松，能入心，轻松处赏心悦目，陶冶情操，入心处震撼魂魄，气贯胸襟。一笔一墨都是心与世界的对话，一物一像都是天地与图腾的结晶。因此，此次历时40天的天灵之气、自然之气、文人之气石头娃当代山水画特展，不仅是艺术家呕心沥血创作的结晶，更是激荡着浩然正气的时代的宣言。连日来，本展持续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赞誉，让我们也再次由衷地祝贺来自中国陕西西安的文化学者、著名画家石头娃先生春风浩荡，艺术生命长青。
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发黄的回忆，新鲜的错觉，不见故事已改写。
就是这地方有琴声的相约，就在这地方梦开始穿越。长安夜，
我曾征服千年。
长安夜，
绝，十里长亭街与你相离别，远处灯火在明灭，发黄的回忆，新鲜的错觉，不见故事已改写，
就在这地方有琴声的响，穿越长安城，喝烟茶晒太阳，囊火收摊，老一碗燃面，喜气洋洋，磨坊辣子我嘟嘟囔囔，我嘟嘟囔囔，我就嘟嘟囔囔，豪爽的黄土地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我呀，这就是淳朴善良扫我的故乡，哎呀哎呀哎呀，我的我呀，这就是粗犷豪爽的黄土地呀，哎呀哎呀哎呀， 闪亮洒我的故乡。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 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 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帖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 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六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在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陆续分享了不少朋友的家书，小小家书传递着真情实感，带来的是心灵的慰藉，同时也把更多的思念和牵挂带走。家书是人与人情感的交流，家书是心对心道白的呼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
一封家书中文。1999年妻子给丈夫的来信，西安至海口。 DM，接连3天收到你的3封来信，我才真正体会到现代的通讯方式并不能取代老的书信。你的来信可以反复阅读，而电话却只能稍纵即逝。今天你来信中谈及回来后想在西安干几件事情，我想也许西安的环境可能与海南有所不同，西安人的封闭古老使得西安不可能与沿海比，西安的当官者更是难言，所以这也许就是咱西安的特色吧。人只能适应各种环境，而要改变环境是很困难的。这一点啊，你可能是有体会的吧。虽然我是10分万分的不愿你离开家，但既然你已走了，我也能面对现实，安排好我的生活和工作。你走了以后，每天晚上我睡得都比较晚，基本上是12点以后才睡，看电视或者书，以便自己十分疲劳时很快入睡。既然你已离开家，就应该适应新的环境，干好每一件事情，不要过多的惦念家。请你相信我的能力，多干点事情可以分散自己的思家之情，调整自己的心态。今年咱们俩的主要任务是多挣些钱，把房子问题解决了，所以再苦再难我们都应该克服，你说是吗？作为你的妻子，不想你那是假话，但2-3个月的分离还不是太可怕的事儿。我觉着你既然已经过去了，就应该和老总一起把你们策划的几个项目搞完，既对得起朋友，也算是一个圆满的句号。我最近工作如旧，给外面带的课已经结束了，工作之余看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书和女儿功课方面的书，也没有心思写论文了，总觉得应该再学点什么好打发自己的岁月。 看来我这个人过不了安逸的生活，穷命。关于钱的看法，我认为咱俩的观念是相同，不为钱所累所制约。但是今年我们面临买房，没有钱的困惑你是知道的呀。等我们把房子买了，家安顿好后，我想生活会过得不比别人差。再说我也不是那种比来比去的女人，我对物质不是太贪，靠自己的经济能力过自然的生活不是很好吗？你说呢，我的夫君？夫妻之间我看只有书信能表达感情，打电话好的就是能听到声音。按照你的习惯还是多写信吧，我也可以隔几日读读你的心声。 DM， 放松自己，有空就在海口的大街上走一走，或者去海边放声大喊。面对大海，我的感觉是太浩瀚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呢？我希望你的心胸变得宽阔一些，开朗一点，珍惜自己的每一天，不要亏待自己，要善待自己，需要什么就自己买一些，特别是穿的衣服之类的要像回事儿。家里现在也没有大的开支，我现在试着用我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和女儿，你的钱我没有取，等你回来再取吧。前几天单位发给我400元钱带毕业设计的费用，昨天女儿给我说西工大现在开始报6年级奥数语文班，她说别的同学都报了。下午我去西工大附中，果然已经报过了，但布告上说7月10号还报一次。这次西电大多数5年级的学生都报了西工大这个考前补习班，我想给女儿创造一个机会让她去竞争一番，这样对她有好处。必须给女儿压力，否则学习自觉性不太高。关于我校的房子问题，我们原来住的筒子楼改造工程，学校打算卖房子，但最近听许多人讲说省上没有批下来，原因是国家拨款改造筒子楼，不能卖，只能租住。具体如何处理，看来还得等到下学期了。你们单位的房子也没有消息，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房子问题终生都在困扰着我们这个家，有时想起来真让人烦。今天下午我的心情不太好，正在写的论文只写到了一半，也没心思再写下去，只好在单位里瞎转悠。下班时天下起了大雨，现在窗外雨下得很大，这下会凉快一些。女儿正在写作业，我也没事儿，就给你写这封信。女儿说你闲得无事，就正好给我爸爸写这封信，找个事儿干。你走了以后，我感到有许多话无人诉说。想你在家的时候，虽然我们观点有时不一致，但毕竟我们可以互诉衷肠，以排解心头的无名烦恼。而此时此刻只能用笔倾诉了，不知道这时你在干什么呢？好久不写信了，词不达意，还望夫君多多谅解。遥祝夫君平安。 MZ， 1999年6月9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收到我的贺卡开心了吧？我来大学3个半月了，时间飞逝啊。来大学的这段时间呢，我学会了很多，不论是知识还是做人，我都成长了很多。在我快19年的生活中，你们给了我很多的关怀、爱护、疼惜、教导，还有鼓励，简直是太多太多了。你们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幸福。因为你们，我学会了爱，爱父母，爱自己，爱整个世界。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但我相信 我们三个那温馨的家会因为我们的思念而变得更加的幸福了。现在的我们都很忙，不过相信这种忙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新年即将过去，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选择，人生的一次挑战。高考让我更加体会到做父母的爱，让我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勇敢了。来到千里之外的杭州，我又一次成长蜕变了。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而新年即将来临，我希望我们一家不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能一切顺利，生活幸福快乐。祝我的爸爸妈妈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永远爱你们的女儿豌豆。
给大一女儿的一封信。亲爱的婉儿，你好，昨天下午收到女儿寄来的贺卡，爸爸立即打开信封，取出信封里的贺卡。显然这张贺卡是女儿特意为爸爸选择的，一个心字的图案是那么的醒目，一个漂亮的小狗是那么的逗趣可爱。爸爸妈妈收到女儿的贺卡很高兴也很开心，一张小小的贺卡从杭州飞到西安，从浙大飞到西电，它承载着女儿对爸爸妈妈的爱心。爸爸妈妈能感受到女儿对爸爸妈妈的爱心是那么的滚烫，那么的真诚。爸爸妈妈认真看了女儿的贺卡，字迹是那么的工整清晰，语言是那么流畅亲切。真是光阴似箭啊，一晃你离开父母到浙大已经三个多月了。三个月不要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是在短暂的人生中也只是一刹那。就是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妈妈看到女儿确实成熟了，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妈妈每次看你的信的时候，都能感觉到你在进步，在前进，在奋斗，在拼搏，在超越自我。大学无非是学知识，学做人，学做事，你在这几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爸爸妈妈为你的进步而由衷的欣慰和高兴。明年二月你就要19岁了，19年，你从一个婴儿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妈妈真是有无限的感慨。在这19年中，你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扎实和出色。幼儿园、西电附小、西电附中、西工大附中、浙江大学，这就是你走过的365里路。你在每一个环节都足不踏空，像牛一样稳步向前。你有今天的成绩，完全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这不是客气话，是爸爸妈妈的心里话。尽管在这19年中，爸爸妈妈对你关心、爱护、疼惜、教导、鼓励，但是这些成绩都是你自己创造的。爸爸妈妈给你生命，但是你以后的幸福就要靠你自己去创造了。爸爸妈妈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些难受，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女儿，但是又不得不说。这主要是因为爸爸妈妈都是非常普通的人，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所给予你的物质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以后的路子也要靠你自己走。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一句话叫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爸爸妈妈爱你，正如你爱爸爸妈妈一样。爸爸妈妈已经人到中年，这个时候他们共同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女儿。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在成长，看到女儿的博爱胸怀，爸爸妈妈心里非常的高兴。爱父母，爱女儿，爱整个世界，正是有了爱，我们才能在各自的学习和工作中有那么大的动力。爸爸妈妈和女儿不是朝朝暮暮的在一起， 但是这个爱就如同一根无形的红线，时刻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彼此能够听到各自的心声。目前来说，我们都很忙，这种忙碌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一家三口生活充实的真实写照。忙可以使人欢乐，也可以使人忘掉忧愁。虽然爸爸妈妈心疼女儿在浙大的忙碌，但是爸爸妈妈还是希望女儿忙碌一些的好，只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在过去的一年里，爸爸妈妈的变化不是很大，咱们家最大的变化就是女儿的鲤鱼跳龙门，这一跳对于你和咱们家来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一个家就如同一个国家一样，可贵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一个再伟大的王朝，当他后继无人的时候，恐怕衰败也就开始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多么伟大，后代不行，不也就烟消云散了。秦朝开始的时候是那么的强盛，但是当满族的后代成了八旗子弟的时候，这个王朝无论如何要完蛋的。爸爸妈妈说这话并不是给你施加压力，至少你将来能靠你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至少将来爸爸妈妈老的时候不用再为你的工作生活而操心。因为我相信浙江大学的学生不至于找不到一个最起码养活自己的工作吧。从高中生到大学生，对于一个人真是一次鱼龙的变化。爸爸妈妈其实很庆幸你参加了高考而没有被保送，如果当初你参加了保送的话，你将体会不到高考的滋味。一个大学生没有经过高考这个战场的洗礼，我觉着就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你像一名勇士一样敢于亮剑，在高考这个残酷的战场上敢于胜利。爸妈想，即使你到了老年的时候也不会忘记高考吧。爸爸妈妈不会忘记高考期间女儿那种坚忍不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精神，不会忘记女儿在高考期间的喜怒哀乐。新年新气象，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灵，冷冷静静地想想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抖一抖身上的尘土，微笑一下，我们一同上路，去迎接充满挑战的新年钟声吧。衷心祝愿我们亲爱的女儿在新的一年里高兴、快乐、幸福。爸爸，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
像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像风一样自由，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六英尺或者 1.8 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六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六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林，你知道康伟的疫苗已经获得核准，而且民众可以接种了吗？
妈，我知道，你要去打吗？
嗯，我找了很多资料， FDA 已经授权使用疫苗对抗这场蔓延全球的病毒疫情。
但外面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嗯，我们要实事求是，像我上 cdc.gov/coronavirus 网站查过所有讯息之后，反而觉得很有信心呢。你应该去看看。
哇哦，看来我还有很多可以跟你学习的地方嘛。
那可不是，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对，
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一封家书征文，怀念我的妈妈。亲爱的妈妈，您好，请安息吧。我的妈妈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在我的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妈妈，当我拿起笔的时候，我已泪流满面，我很想您，妈妈，因您离开了我们去了天堂。妈妈，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这样的叫您一声妈妈。我是您的不孝女儿冰莹。妈妈，我在这里由衷地感谢您给予了我生命，感谢您抚育我长成人。妈妈，您是不是在天堂每天都看着我们姊妹生活的点点滴滴，看着我们为孩子上学的艰辛？妈， 您放心，不管以后的生活和道路多么艰难，我都要快乐地走下去。妈妈，时间虽然过得飞快，但是我还是很清楚地回忆起30年前，咱家人多，我哥去了外地工作，家里所有的重担都在您和爸身上。妈妈，当时我只有10岁左右，但我把家里的事儿都记在了心里。妈妈，您为我们姐妹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活，晚上给咱自己干家务。那时咱家没有时钟，您常常鸡叫了才睡觉。妈妈，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终于您的身体累垮了。那段时间，妈妈您去看病，我姐陪着，爸爸和妹妹都留给了我。我当时可真苦啊，妈，我一边上学，一边给爸爸做饭，还要管妹妹。为给爸爸做饭，经常迟到早退，而经常受老师的体罚。后来呀，我把家里的情况向老师说了，有个好心的老师不训斥我了。妈妈，我管妹妹，妹妹不听话，我就想您，想起您我就不由得哭了。妈妈，您身体康复后还是不停地干活，您和爸在家说技工员羞辱的话。妈妈，您和我爸在生产队劳动，因没有文化，技工员常会记错您得到的工分，为记错的工分，爸和人家理论，因不懂算术而受人家羞辱。直到我上到小学4年级，我学会核对每日劳动得到的工分，学会用算盘算总工分。妈，您和爸再不用担心技工员记错工分了。从那儿以后啊，我就在学习上很下功夫。妈妈，当我展望未来时，因咱家贫寒，我却失去了学业。妈妈，您知道吗？当我的班主任老师叫同学到咱家，叫我复课的那一瞬间，我是多么的难过呀。妈妈，我常在梦里因放弃学业而哭醒。妈妈，我失去了学业而承受不了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因而得了一次大病。我在病中，您是多么的伤心，不知偷偷地流了多少泪。妈妈，我在您的精心照顾下，我的病终于痊愈了。我曾经以为，妈妈，您不疼爱我，因为让我辍学而心生不快。但是，当我看着您因为我生病而难过的进不了我的病房，当您背着我，自己喝下那一碗一碗的中药时，我才发现，您对我的爱原来是那么的深沉和博大。写到这儿，我抑制不住地流下泪水，这泪是怀念妈妈的泪，这泪是离开妈妈的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家，有了2个孩子。妈妈， 您知道我的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尤其是我的儿子，他在小学时我和他共同学习，到了初中、高中、大学，他学习都很优秀，尤其是大学毕业论文在全校是第一名。妈妈，您有这样的外孙子，我有这样的好儿子，您感到高兴吗？妈妈，我的孩子现在都有了工作，从此啊，也结束了我在外打工的旅程，我再也不用愁他们的学费和我以后的生活了。妈妈，我在这儿向您报喜了，我当上了外婆和婆婆，您的外孙媳妇儿很优秀，哈哈，我快要当奶奶了。妈妈，您感到高兴吗？妈妈，我告诉您一件让您伤感的事情，我大姐随您去了天堂，我大姐的离开对我们的打击都很大，自从您走了以后啊，我们就把大姐当成了母亲。大姐啊，大姐，您扶着爸爸妈妈在天堂里走好。妈妈，我听老人说您去了天堂就成了神仙，但愿如此。您们在天堂保佑我们姊妹和天下所有的好人都平平安安。我在这里向我九泉下的妈妈深深鞠三躬，此致敬礼，您的不孝女儿李冰莹。
내가 허려웠 저래가 흡이 나뜻한 애집인자야 손빌래 오하르치구이 제구이 이는 세태글이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依兰，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再会。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起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